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热点大家谈，我是丁月。接下来的时间呢，带您来关注一下哈，有关于美国大选以及咱们加州本地生活方面的一些最新的消息哈。谈到大选啊，今天比较值得关注的就是这个贺锦丽啊，她呢是在宣布成为民主党的这个总统候选人之后呢，首次哈公开接受媒体采访啊，就是 CNN 今天晚上把他的这个采访片段呢会完整播出，但是他的网站上呢已经公布了哈，就是他的这个一些采访的要点啊，应该我没记错的话就是美东的9点吧公开哈，那现在应该是正在进行当中了哈。但是在开节目开始之前呢，我快速看了一下 CNN 发的这个文章啊，上面基本上就说这个贺锦丽啊，他解释了一下，就是为什么他参选之后啊，成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之后，他的立场有所转变啊，这个其实也是很多民主党人或者说对他这个心怀质疑的一些选民们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因为我们都知道贺锦丽来自加州，最进步派，最这个激进极左的这样的一个政治环境啊，那他本人呢也是有很多极左的这个政治行为啊，之前在他的这个从政的历史当中。那么尤其是体现在两个很关键点上，也是大选的选民们比较关注的，一个是非法移民的问题，再一个呢就是他对于这个美国怎么样就是能源政策方面的实施的问题哈。那他以前呢都是对于非法移民啊是非常的宽松啊，尤其这个川普也抓住这一点，就说他是一个边境沙皇嘛，在其位不谋其政啊。那么包括左派媒体的记者采访他的时候呢，都问他说去不去过边境，他也所答非所问。所以在这一点上呢，确实是遭到了很多人的诟病哈。那么贺锦丽呢，在这一次的采访当中，他就试图给自己找补嘛，他就首次详细的去谈了哈，他在这个移民问题上为什么有立场变化的原因。他说，虽然他的政策确实有所调整啊，但他觉得他表明他的核心价值没变过啊。他说，比如说应对气候危机的紧迫性，然后呢，所以他就认为说这个。以前他是反对水力压裂开采的哈，他觉得不应该就是大规模的开采石油能源。那么这一次呢，很多人说他为了迎合讨好更多的选民啊，那就是说在这个问题上不是那么的坚持了哈。那另外呢，就是说这个移民，他以前我们都知道对非法移民非常的宽松，甚至可以说是放纵哈。那么现在表现出了似乎并不一样的一些态度。那他认为，他说在加州总检察期间呢，他担任过加州总检察长嘛，他说在这期间呢，他对于跨境犯罪的打击是非常这个，他觉得是做的非常多的哈。所以他就认为说，这是他在针对非法移民犯罪问题上是有一致性的哈。而且很有意思的，他谈到一点说，他说如果他当选的话，他会任命一个共和党人进入到内阁里面啊，就是体现他的这种包容性的领导风格哈。然后对于共和党来说呢，就是听了哈里斯的这个就是贺锦丽他的这个说法呢，很多人是表示高度的质疑的哈，说他这么说可能就是为了试图显示他的包容，但是很多时候他们认为这是一种选举策略，而不是真正的跨党派的一种合作的意愿啊。所以共和党方面呢其实并不买单啊。那么关于他的这个详细说了什么，如果您关心的话呢，可以去这个 CNN 上去看啊。那么今天这也就是在为什么说很多人关注，因为贺锦丽从宣布参选之后他就没接受过采访，那么这是第一次接受采访，然后还是一个联合采访，所以呢也遭到了很多就是这个政治对手啊，比如说共和党人的攻击吧，就说你看他是不是没有能力啊，然后一直迟迟不表达自己的政见政治纲领，然后也不接受采访，是不是应变能力不行啊，然后终于接受采访了，还是预录的，完了还是和这个对就是他的竞选搭档一起去接受采访，所以真的非常多的这个质疑声吧。所以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自己亲自去看看他的这个说法和刚才提到的一些要点啊，那不知道您是否认同啊，或者说有什么不同的看法哈。那这个就是说在目前选举大选进行到已经倒数10周以内的时候哈，他这是首次公开他的一个接受采访，能让人们了解更多他的一个想法的吧。 然后再看民调这边啊，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这个贺锦丽呢，最新民调是来自路透社伊普索，今天刚刚公布的啊，说她呢在全国范围内是以支持率45%领先于川普的41%啊，显示她这个接替拜登之后呢，似乎激起了选民的热情，撼动了总统大选的选情啊，这是这个路透伊普索民调的一个分析，但是很有意思的是呢，你仔细看这个民调，它是这个全国的民调嘛？那如果去具体看每一个摇摆州的话，情况却完全相反。那么在这个最新的民调当中呢，这个川普啊，在各大摇摆州的民调呢，是反而领先贺锦丽的。比如说在 Wisconsin、宾州、乔治亚、亚利桑那、北卡、密歇根和内华达这些摇摆州，川普的登记选民支持率是45%，贺锦丽呢是43%。啊，那么在2020总统大选的时候呢，两党候选人在这7个州的得票率是最最接近的啊。那这也是传统意义上的摇摆州。很多时候，这个懂一些美国政治的朋友都知道啊，就是看大选就是看这几个摇摆州，因为其他的州基本上都是固定的啊。你说加州，它一般都是肯定是都投民主党的嘛。那么那个德州就是投共和党的哈，所以这些铁票仓们就基本上都是没有什么悬念的。但是这些摇摆州可能今年投他，明年投别人，摆来摆去的，就是这些摇摆州的选民呢，非常非常的关键啊。他们的这种意愿的更动趋势的变化，就会直接影响到这个谁入主白宫的这是不一样的一种结局哈。那所以很有意思吧？你看全国民调贺锦丽领先，但是在这个关键摇摆州，川普领先哈啊！同时之前也跟大家讲过，就是在其他民调当中呢，发现贺锦丽这个也是总的民调领先，但是呢，你具体问他说，你觉得谁在经济问题上更得力更能做好引领美国？答案却是川普，支持川普的人更多。然后问他说，在这个非法移民问题上，或者在很多选民关心的一些具体问题上，反倒川普的支持率更高，所以这也是个非常有意思的这个民调的一个现象了哈。那么大家您怎么看的呢？民调当然是取小部分的人啊，以这个概率学的这种逻辑哈，呈现给大家。那么这是否代表您的真实的想法呢？也欢迎您把您的想法告诉我们啊，888-275-1628，888-275-1628，不方便打电话也可以发个短信给我们哈。那么这个也是像是做个小范围的吧，我们听众之间的一个民调啊，看大家是支持贺锦丽呢，还是支持川普啊？在关键性的议题上，您是认为谁，比如说对美国会更好、更适合来入主白宫呢？那么在这个今天的民调上还挺值得关注的一点是，在这个就是白人和男性选民当中啊，川普的支持率是领先的，和之前的民调也是比较类似的。但是在女性和拉丁裔选民当中呢，这个贺锦丽就更加优于川普哈，哎，所以这个几乎反正也符合大家的一个预期吧。好，那这是关于这个最新的民调了啊，接下来呢，我们稍微先休息一下吧，等会儿回来啊，带您关注一下加州的这个房屋保险啊，如果是作为屋主朋友的话呢，还真的必须得关注最大的这个保险公司之一啊，Allstate 是大幅要调整房屋保险，而且这个房屋保险和加州野火的问题啊，真的是会影响房屋的价值的哈。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等会儿回来带您了解详情。
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热点大家谈》，我是丁月。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大型保险公司 Allstate 啊，是最新调整加州屋主的房屋保费啊，是这个他之前提出申请啊，说要涨30%以上啊。那刚刚呢，在8月份是获得了加州相关监管部门的批准。那么它的调涨幅度呢，是过去3年来所有保险公司当中最大的啊。那么根据这个 San Francisco Chronicle 的报道呢，加州保险事务部门啊，就是 Department of Insurance 已经批准了 Allstate 对他35万名加州 屋主啊调涨房屋保费的这个要求，平均涨幅呢是 34.1%。 那么当然这是个平均值，有些投保人你是在特殊区域的话呢，费用可能还减了啊，减少 57%， 但是呢有些用户的保费可能飙涨高达 650%， 哈，翻了6倍还多。那么根据 Allstate 提交给加州政府的文件显示呢，这些要涨价的客户会在11月7号之后的第一个续保日的账单上面看到他们调涨后的保费金额啊。那么 Allstate 这一次加州房屋保费调涨的幅度呢，是自从2021年以来大型保险公司中涨幅最大的一次。上一次保费涨价的这个记录呢，是显示是加州第12大保险公司美国家庭保险啊 American Family Insurance 的子公司 Homesite Insurance 所创下的 38.2%。那么 Allstate 提出的这个数据显示呢，在 Fresno County、 Madera County 还有 Mariposa County 的涨幅最大啊。那么 Mariposa County 有一个油区哈，据说这个是野火风险比较高的，保费平均涨是 385% 啊，反正在这个湾区呢 Sonoma 县的涨幅是高达 164%。那 Allstate 呢，其实并非是近年来唯一啊得到加州批准去给房屋保费啊，就是这个Home Insurance Policy 涨价的这个保险公司。在今年三月份啊 ，Liberty Mutual 的子公司叫 Civco 也获得了一个批准啊，允许他们涨价 10.5%。那加州最大的房屋保险的公司哈、啊，就是 State Farm， 在同一个时间也获准调涨保费20%。那么 State Farm 后来又以他说财政困难啊，又以这个为理由提出呢，向加州要求提高保费30%，但是这个呢还暂时没有得到批准啊。像是我个人啊，我们家是使用的 Farmers 啊，今年也是涨价了哈。所以不光是这个保险公司啊，就是连加州居民的被称为最后依靠的政府的保险计划叫做 FIRE 啊，他们也表示不久的将来呢也要大幅的提高保费。就有些地方呢火灾的风险特别高，保险公司根本就不理了啊，就不给你保拒保。那么我们都知道房屋可能是很多人家庭一生中最大的一个投资了啊，那么多钱压在上面，万一遇到了什么天灾人祸的，那真的是赔得倾家荡产啊。所以很多人是不得不买，哪怕花很多钱也不得不去买一个保险去保障房屋的损失嘛。那么当私人的保险公司不给保的时候，加州有一个叫 FAIR 计划的哈，就是保这些不给保的房屋公司，但是呢连他们现在也要涨价了啊。那么到具体涨到什么程度呢，有一位住在 Santa Rosa 的屋主哈，当然他不愿意透露姓名，可是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就表示，因为 Santa Rosa 几年前发生过野火啊，他们是住在野火高风险的区域的，所以呢他们的保费是涨价了，今年是涨了1200啊，原来每个月900块钱，现在每个月2100了。他说我怎么付这笔钱啊，2100可能是很多人这个怎么讲，是他们的一个月的房租吧，如果是比如说节约一点的租个 one bedroom 的 apartment 是吧，在一些不是特别热门的区域。那么这个加州的屋主要为这个房屋每个月要付2100块钱的保险啊，住在 Santa Rosa， 大家可想而知哈。那么为什么呢，加州州立大学北岭分校保险金融学教授 David Russell 就说哈，那主要的问题就是说这个加州房屋保险好长时间没盈利了啊，说由于通货膨胀和气候变化导致灾害损失成本的上升，那么他们为了赚钱就把这个情况转嫁到当然是客户身上，就是加州的屋主身上。那么加州这个野火风险啊是逐年递增啊，越演越烈啊。那么每年到这个就是夏天啊，这都是野火高发的时期嘛，这已经是大家就是心知肚明的一个问题了哈。那么现在呢我们看到旧金山的联邦储备银行啊本周刚刚有发布一个最新的报告，就说这个加州的房产价值啊也会因为野火的风险而受到负面影响，就是野火不光影响到房屋保险涨价，你的房产价值反而会跌价啊。那么根据旧金山联邦储备银行它在线上发布的最新报告指出呢，很多人是 偏好啊，住在那些野火高发地区的啊。当然，大家不是因为那边容易着火才去住啊，而是一般野火高发地区的环境特别的优美啊，青山绿水，对吧？但是呢，这个报告指出说，这些地方的野火风险呢，现在逐渐啊，就是说它带来的威胁超过了它带来的好处啊，即使你有房屋保险呢，也不例外。他说，如果住宅建设持续向那些高火险地区扩张的话，而且野火的严重程度趋势不减，这种情况在未来几年会更加的加重。那么，野火已经是加州被困扰加州几十年来的一个非常大的威胁了。自从1987年以来啊，到2022年，有一个统计，加州总共记录了超过30万个起火点。那么近几年来呢，这个野火的危险性和带来损失的程度呢，是逐年的增加。那加州消防局啊，就是 Cal Fire 的数据显示，自从2017年以来，有超过51000栋的建筑，大约1220万英亩的加州土地被大火所烧毁。此外呢，州政府数据还显示，失火的建筑数量从1990年代每年大约烧掉355栋，激增到2010年代每年要烧掉4000栋的建筑。加州根据火灾发生的次数和受损害的程度呢，把一些地区划分为中度危险区、高度危险区和极高危险区。那么这个报告的作者们还指出说，有一些位于高危险和极高风险房屋地区的这个地区的房屋呢，它就面临着房屋价值下跌、升值缓慢的这个问题。考虑到位于这个高风险区的房屋数量在2020年比1990年增加了40%，而且这个火灾损害的严重性呢还在逐年上升，所以野火风险对于房产市场呢是一定会造成负面的影响。他们发现和野火风险降低比较低的那些地区相比，那些靠近或者曾经遭过火灾损害地区的房屋价值增长是非常不乐观的，就是非常不明显的。那么这份报告还写到说，近期大型火灾可能已经改变了屋主对火灾风险的感知，并且改变他们对当地房产的评估啊。现在在整个加州，加州中部、北部沿海地区的房屋，还有沙漠地带的房屋，它的价值增长速度是超过了在 Nevada 就是Sierra 山脉和洛杉矶附近那些这个郁郁葱葱啊植被茂密地区的房屋了，因为这些地方呢火灾是非常常见的。在2023年房产分析公司 CoreLogic 的研究也显示说，处于极高风险区域的房屋呢已经受到了负面影响，这些地区的新建房屋减少，保险成本激增。从2021年6月到23年5月期间，属于火灾范围的房屋价格下跌了 0.64%， 距离烧毁区域1英里的房产价值则上升了 5%， 5英里外的房产升值呢则有 7.2%， 而同期加州的平均房价的涨幅是 12.3%。 大家看看，如果你这个地方曾经是野火发生地点的话，你的房价不升反降啊，这差距就这么大。那么这些研究结果就显示说呢，买家对于过去发生过火灾的地区呢是非常非常重视的哈。这个研究还发现，建造能抵抗野火的屋顶房屋啊，比如说配备了金属屋顶、特制遮阳棚、屋檐这些都能降低火灾损害嘛，就会比建筑成本使这个建筑成本呢会增加超过2.7%吧，就是它逐渐核算出来一个单子哈。那么2009年的要报告呢也是类似的研究结果啊，就是说发现一个地区首次火灾可能导致当地房价下跌 10%， 如果发生过两次甚至更多次火灾的话呢，可能会导致房价下跌 23% 啊。哎，所以呢这个情况啊真的是不容大家忽视啊。如果您买房，那如果您已经买了，那么当然现在就是面临这样的一个问题，如果还没买的话还真的得看好啊，去问好您的经纪人，自己做好功课，对于这个野火高发地区的房屋啊真的是要慎而重之的去考虑了哈。好，以上就是关于最大的这个最近一次哈大幅度 Allstate 房屋保险涨价哈，聊到由于这个野火风险会影响到房屋价值的这个话题。接下来呢我们再休息一下，等会儿回来带您关注哈湾区最新的房地产市场动态。